好，我们来看这段于时会中，一切大众俯皆作礼，不闻汝来秘密章句，尔时世尊从肉髻中用百宝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又化如来坐宝华中，顶放十道百宝光明，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，金刚密集情山池处。遍虚空界，大众仰观，为爱兼报，求佛爱佑，一心听佛，无见顶相宣，放光如来宣说神咒啊！这个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非常著名的这个楞严咒这一大段。楞严咒在整个大藏经里面一共有两个地方是提到的，在楞严经里面，它是在佛陀在人间向阿难宣讲了楞严咒，还有在藏传的经典里提到。佛陀曾经在天道也有一次，为了保护天人，也宣讲过一次楞严咒。佛陀在天道传的这个楞严咒的名字不太一样，在藏传的这个密续里面提到，当时佛陀在天道传的这个楞严咒叫大白伞盖，它是天道的传承。我们楞严经的这个楞严咒是这个头顶化佛，佛陀在头顶上化现一个化身的佛，宣说的楞严咒，所以两个楞严咒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传承是不一样的。在藏传密续里面，楞严咒的这个大致的内容。跟汉传《楞严经》里面这个楞严咒的内容稍有一些差异，所以你可以按照汉传的这个楞严咒来念，你也可以按照藏传的这个楞严咒来念，都可以，你甚至可以念，大白伞盖心咒，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个。曾经有人问过若那活佛，就是民国的，这个是那个解放前的。曾经有人问他，楞严咒是念长咒好还是念短咒好？若那活佛当时回答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无论你念长咒跟短咒，产生的那个保护的力量其实是一样的。而相对来说，按照密续的传承，在天道，佛陀在天道传的那个大白伞盖，更长一点的那个楞严咒，相对来说要，更加的完整一点。近代已经有人把这个更长的这个楞严咒已经翻译出来了。你们可以去看，很多这个有好几个这个梵文翻译的专家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。楞严咒总的来说，它分成五个部分，叫五会，五个部分。这五个部分实际上代表五方五佛，五个方位。五个方位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完整的所有的面相，它不仅仅只是这个地理位置上的五个方向，它实际上意味着所有面相都在里面，而且这个面相不仅仅包括物理意义上的面相。如果你看过《楞严咒》这个近代的一些转译一些翻译，你会发现里面 各色人等都有，啊，从佛、菩萨、罗汉、护法，甚至有很多的这个鬼神的名字，大鬼神的名字，也就是那些观音普门品里观世音菩萨提到的这个，他化身很多大鬼王啊，这个楞严咒几乎是一个百宝全书的样子，所有从上到下的类型，所有从上到下的生命的种类，它都有。从最高级别的圣者佛陀，到低级别的鬼神，一些专门掌控人间某一个功能的一些鬼神，它都有了。所以它几乎就意味着你在念诵这个楞严咒的时候，你在呼唤所有类型的保护力量，它呼唤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，以至于楞严咒是几乎是在佛教里面一个最长的咒语。非常的长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呼唤这么多的名字？要呼唤这么多的人？这个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些东西需要理解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先看下一段，慢慢的通过它下面的经文来了解一些，也许你未曾注意到的一些现象跟一些事。阿难，是佛佛顶光具，悉耽朵或耽老，秘密切陀微妙章句，出生十方一切诸佛，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觉，十方如来持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，十方如来乘此咒心作宝莲华。应未成果，十方如来含此咒心，以未成果转大法轮。十方如来持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摩顶受记，自果未成，欲于十方蒙佛受记。十方如来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拔己群苦，所谓地狱恶鬼畜生，盲聋喑哑，愿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浊盛，大小诸恒同时解脱。贼难、兵难、亡难、遇难、烽火水难、饥渴贫苦，应念消散。十方如来应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是善知识，四为一种供养如意，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。十方如来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摄受清音，令住小乘闻秘密藏，不生惊怖。十方如来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觉，作菩提树，入大涅槃。十方如来传此咒心，于灭度后复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严禁戒律，悉得清净。若我说是佛顶光具波旃罗咒，同旃智目，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亦不重叠，经恒沙劫终不能尽。一说此咒名如来顶。汝等有学，未尽轮回，发心至诚，取阿罗汉，不持此咒而作道场，令其身心远诸魔事，无有是处。好，这一大段实际上讲了一件事，也就是十方的如来，因此咒心，因此这个楞严咒，而成就正遍知觉，成佛。所以前面讲的五方五会仅仅是这楞严咒的咒心而已。如果是真正的楞严咒，佛陀说经恒沙劫终不能尽，这个咒长得不得了。十方如来持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，降伏诸魔作宝莲华。应微尘果，受摩顶记，拔济群苦， 这个苦包括地狱、畜生、恶鬼等等等等，一切一切，解脱兵难贼难啊，烽火水难，饥渴贫困，成养善知识，摄受清音，令住小乘闻密一场，作菩提树入大涅盘。护佛法事究竟住持，这一个系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，也就是一个人从最初的修行到成佛，以至于降伏诸魔，以至于这个普度群生。这所有的一个系列都在内了，整个的系列都在里面。这就有点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楞严咒会管这么多的事？为什么这个楞严咒几乎贯穿了你整个修行的每一个片刻？你知道密宗里是有很多很多咒语的啊，佛教的密宗里咒语特别的多，而且有些咒语专门管这个方面，有些咒语专门管那个方面啊，财神咒专门管财神，有专门管姻缘的啊，甚至有专门管还债的咒，它只管一个方面。而在楞严经里面，他居然提到楞严咒几乎管所有的方面，它涉及的方面为什么会这么的多？如果你看楞严咒的这些梵文的翻译，你会发现在梵文翻译里面，整个咒语的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。从一开始的礼敬十方诸佛开始，从礼敬佛陀开始，然后渐渐的，他提到越来越多的名字，那些十方佛的名字，那些非常重要的菩萨的名字，那些伟大的神祇的名字，一直到鬼神的名字。而且他是非常系统性的在提到那些名字，也就是被提到的那些神祇或者菩萨，都是在某一个区域掌管着一定职能的一个具体的人物。这意味着你在呼唤属于某一个功能或者某一个区域的特使，梵文是一个几乎已经是一个丧失活力的语言，因为没有人在生活中使用梵文，它几乎完全是一个书面性的语言，它就像我们的中文或者英文一样，梵文也是有具体含义的，所以它是可以翻译的啊，所以所有我们所使用到的语言都可以用梵文来翻译。现在大概也许只有尼泊尔语啊比较接近梵文，尼泊尔语里面有很多梵文的词汇， 但是完整的梵文已经很少有人用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看楞严咒的这个梵文的翻译，它几乎提到了你所有可能面向的这一些特使的名字，所有可能的特使，它几乎那些重点的特使，它都提到了，非常重点的特使，全部提到。里面非但有你熟悉的活菩萨的名字啊，观音啊，金刚手啊，等等，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神祇的名字，大自在天，四面空行，等等，这些特别重要的神祇名字，它全部提到，而且有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名字。你不太熟悉的鬼神的名字，它也有。这些鬼神曾经在经典当中，在《华严经》，在许多其他经典当中，曾经在佛陀面前宣过誓，来护持未来的这个修道者，所以他们可以算是一个护法团队里的一员，而且特别重要。比如说，在《地藏经》里面就曾经提到过一些非常重要的鬼神的名字，他们曾经在佛陀跟地藏菩萨面前宣过誓。而《楞严咒》里面对于这些名字的应用，是非常全面的，以至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对应的特使，在楞严咒里面已经有一个对应的特使，正好主管你需要的那个面，你的烦恼、你的疾病、你的事业。你的这个婚姻等等，所有的这些面，在楞严咒里面都被仔细的照顾到了。而这是一个方面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，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。而且是更秘密的方面。之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面，佛陀讲到，如果你有这个咒心，你就可以成正遍知、降伏诸魔等等，做一系列的后面的一全套。你之所以可以做一全套，是有一个原因的。因为你通过楞严咒，你在接触一全套的生活面相。你现在接触的东西仅仅是人类，也许你还接触了一些植物、动物等等大自然的事物。但是你接触的面相依然狭窄，生命里面有很多至今为止不被觉察的东西，即使科学到现在都无法真正的统计整个地球的物种的数量，因为这个数量不断的在变化，有物种在消失，有新的品种在产生， 你总是能发现一些忽然出现的新的东西，就在你眼前的这个存在里面，就在此刻，就在你坐的这个房间里面。就存在着别的生命，只是你无法感知到它。此时此刻就有别的生命存在，而且离你并不遥远。生命的品种是那么的多，是非常非常的多。对于这一点，如果你遍览过其他的一些宗教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、回教等，你会发现，唯独只有佛陀以最理性的方式，而且以最系统的方式描述过所有生命的类型。他几乎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山顶上，他统观一切，他以这样的视角，极高的视角，在完整的描述他看到的一切。在《楞严经》里面，我们以后会讲到，他提到有12类生，有12个类型的生命，人类仅仅是其中的极小一份子，所以非常奇怪的。我记得曾经看过赛斯的这个通论里面提到，曾经有人好像是问过他，说是现存的宗教里面，哪一个对实相的描述啊，对这个物理世界的对这个客观世界的描绘，哪个是最接近真实的，扭曲度是最少的？赛斯非常干脆地回答佛陀，他说，在所有宗教里面，唯独佛陀的描述是最客观的，而且最完整，扭曲的程度最低。在天主教里面，虽然也提到过其他类型的生命，天堂啊、天使啊等等，在印度教里面也提到过其他类型的生命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天主教提到的只是一小块儿，它也许属于佛陀提到的属于天界的那一小块生命形式，其他的他很少提到，几乎没有涉及到太大的面，而印度教虽然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它特别的杂乱，很不系统。你可以在印度教里面泡上20年、30年，但是你也无法创造一个系统出来，它太混乱了，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。所以你根本就无法把所有这些人的讲法串联起来，太乱了。唯独佛陀讲的非常的系统，在以后的楞严经里面，佛陀曾经，我们会看到佛陀讲完整的12类的生命，讲完整的3界的布局，从天道，从每一层天的形式状态，他都非常生动的描绘过，所以这就是佛陀的伟大。那么，如果楞严咒以梵文的形式，包含了整个3界所有生命的类型在里面，那它一定可以在每一个类型里面， 为你产生连接跟保护性的力量。因为有很多生命的面向不仅仅来自物理层面。每当你晚上进入睡眠的时候，其实你会有那么一些片刻，你会进入别的层面，并且受到别的层面的影响力，而这个影响力会携带至你醒来以后的物理生活，它会影响到你物理生活的一些情况。有的时候，在你晚上做梦的情况下，你其实来到了另一个层面。你也许醒过来，你并没有回忆起来，你已经忘了。但是在你梦中，你的确来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。你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花园，你看到了一个穿长袍的一个老人，或者美丽的一个天使，等等，你看到场景似乎异于常态，不太一样。而他跟你讲的话，他对你做的事，他让你吃下去的一枚花朵，看上去仅仅是一个梦，但是你在那个层面吃下去的东西，听到的语言，在你醒过来以后，在你回到物理世界以后，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，它会影响你，而且它影响的强度跟深度，有时候会超乎你的想象，在古老的这个经典里曾经提到过有一个伟大的行者，他在禅定当中忽然连接到了属于天道的一个天女。对于当时的他来说，那个经验是非常新奇的，非常的惊艳。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禅定当中，或者在梦中梦到一个天女，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啊！非常非常新鲜，很好玩。显然，他也被这个经验迷惑到了，以至于他每次进入禅定或者每次进入梦中的时候，他都会来到那个天女的层面，因为他，对那个层面，对那个天女充满了好奇心，而他的好奇心使他每一次梦中、每一次禅定都会自动的来到那个层面，他想探索一下。当然，那个天女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有些话是极富启发意义的，也的确帮助到了他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他在那个层面被整整搁置了30年，30年非常的长。如果3年5年也算了，这个行者在那个天女的层面被整整搁置了30年的时间，那几乎是浪费。你完全没有必要在那个层面搁置如此的久，而你总是被他吸引，他总是有更多的花样来吸引你。最后，一个路过的大师看到了他，并且发现了他被这个天女搁置在那个层面上，所以他好心的提醒了他，并且提示他你必须关闭那个通道，否则你会被一直耽误下去，也许是一辈子、2辈子，一直被那个层面牵制住。所以有些时候，当你在梦中的一些境界， 会牵制住你，甚至在你醒来以后，它依然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你的思想跟行动。而如果你这个时候念楞严咒，它里面已经为你安排好了，像软件的程序一样，它为你安排好了某某一个层面的一个使者，它里面有专门属于某一个层面特使的名字，而当你念诵它的时候，你将避免被那个层面吸引，所以它几乎是一个百宝箱。而当你念诵整段楞严咒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逐一的跟所有的层面打招呼，跟所有层面的那些负责人，跟所有层面的主任、经理、大管家打招呼。而这种打招呼是非常有用的，为什么很有用？它意味着你在你甚至没有经验到那些，没有能力经验到那些层面的情况下，你已经在跟那些层面产生一个潜在的连接了。虽然你还没有经验到那个层面，虽然你没有那么高的禅定的功夫去体验它。但通过楞严咒，你已经全方位的跟生命产生了连接。你知道，一个人他跟生命的连接越深，他的生命就越有活力。你如果只是跟人类连接，你的活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喜欢猫猫狗狗，啊，你养了猫，养了狗，你养了很多植物，你在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玫瑰，很多的花儿，很多的品种，你的生命将为之丰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甚至走出你的花园，你惊艳更大的场景，惊艳一整片森林，你惊艳更多的人类，你走进办公室，你惊艳很其他的同事、朋友。你的生命将会变得更丰富，但即使这样还不够。按照佛陀的说法，你应该经历更完整的生命，也就是所有层面你都应该经历，唯独这样，你才可能是强而有力的，才可能是降伏诸魔、制住外道，才可能是救济聋哑、愿增慧苦。才可能做后面所有的事。一个只经历过生命某一层面的人，他将没有这个能力。如果你看过《佛陀传》，你会发现佛陀在成道以前，他的禅定的功夫已经进入了非想非非想定，也就是他可以轻松的经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实无边处，什么空无边处等等，所有的这个禅定的层面，他已经完全经历过一遍了。在成道以前，在成佛以前，他已经完全经历过了。这种完全经历过，不仅仅是禅定的经历过，他已经完整的到那些层面去游历过了。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。所有的禅天，在后面的楞严经里面，他都会详细的讲过。他对那些层面完全有经验，非常的清晰。除非你对所有的层面都非常的清晰，否则你不可能清晰的判断。你的判断一定是有局限性在里面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赛斯会提到，在现有宗教里面， 佛陀讲的最客观，因为他看的最广。一旦你的视觉范围最广，你对同样的事物的认知将会很不一样。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，对一件事的认知将会跟一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对同样一件事的认知是会有很大的差异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教里面或者在其他宗教里面，一些圣者在评论同一个层面的禅天的时候，讲到的话是很不一样的，他们给出的建议跟看法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些圣者实际上是有差别的，他们视野的范围是有差别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一个像佛陀如此强大的人是非常罕见的，非常的罕见。曾经行走在地球上的圣人有很多，非常的多。但能够像佛陀这样强大的人却很少，不多。即使圣者，他依然是有局限性的。他势力的强度依然是有差别的。如果你能够像佛陀那样纵观三界，圆满的纵观三界，那么你的认知跟看法将很不一样。而这就是佛陀正在为你做的事，他通过楞严咒在为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为你种下种子。在楞严咒里面，所有三界重要的特使名字全部包含了，最重要的特使名字全部在这个楞严咒里全都有了，而且是最最重要的。你可以说他把最主要的一些主任的名字全放进去了，他也许没有放进去一些小兵的名字，但那些主任经理的名字他都放进去了，在楞严咒里面。所有三界的一些大 boss 的名字全部放进去了，而佛陀这样做意味着在给你种种子，在为你打开其他世界的大门，种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种子。你必须先有意愿，你必须先有意愿。你没有意愿的话，他们不会来，你也无法进入那个层面。所以你必须先有主观的意愿，你必须先有跟观音菩萨的这个连接的意愿，先有念诵他名字的意愿，先有念诵六字大明咒的意愿。当你念诵了，你才可能跟他连接上。但问题是，你作为一个人类，你作为一个如此渺小的人类，你作为一个科技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发达的一个文明当中的一员。你的认知很有限，你不知道那么多大 boss 的名字，你根本就没听说过他们，你的科技、你的文明、你的望远镜，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们，但并不等于他们不存在。佛陀看见了，佛陀在2500年以前就说这个水里面有很多的生命，有成千上万的生命。这一点直到人类发明了显微镜才发现。一杯水里面有许多的生命，而佛陀在2500年以前就跟他的弟子说，这一杯水里面依然有很多生命，你要完全做到不杀生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你喝一口水，你也杀了很多的生命，里面有很多的微小的虫，佛陀提到里面有很多的微小的虫，而且是无数亿的微小的虫。所以可见佛陀的视角是多么的宽广，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像佛陀这样的视角。他通过楞严咒，他叫你每天念这些大 boss 的名字，以跟他们产生连接，以种下你未来的种子。那意味着你未来你的视角。也将会如此宽广， 你知道一个人的意愿是非常有引导性的。据说，在古老的年代，曾经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俩。这个夫妻俩造了一座佛塔，每天就绕这个佛塔清扫它。然而，这个太太先死了。她死后，由于这个造佛塔的功德，她往生到了天界。往生到了天界，这个丈夫身体很好，活了很久，依然每天造这个清扫佛塔，绕佛塔。有一次绕佛塔的时候，他听到天上传来一个声音，是他太太的声音。他太太跟他说：“我已经往生了天界，但是你的寿命还没有到，你天天绕佛塔，你可以发愿，将来死后到我这儿来，我们重新做夫妻。所以这个丈夫由于思念他的太太，他就发了这个愿。如果死后真的往生到了他太太的这个天界，重新成为天人的夫妇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有一个倾向性的愿望的时候，他真的会往那个方向走。他死后真的会去到那个层面。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要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把所有的层面的负责人都给你念一遍。以至于你在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将打开所有的层面，这是佛陀的一个为你种下的种子，这是他的一个愿景，这是他埋藏在里面的一个神秘的钥匙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念楞严咒的时候会感觉到冲量。念其他咒的时候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感，唯独念楞严，因为楞严是全部的生命，它是完整的生命。也许其他的咒语只代表一个方面，但楞严代表全方位，所有的三界。所以，当你在念诵当中的时候，你连接了整个三界的力量。你可以试一下，当你念诵楞严咒，我们曾经上传过一个7分钟的楞严咒，即使你在听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热血沸腾。为什么你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？因为楞严咒在敲击三界，所以在禅宗的寺院里，楞严咒一般是早晨念的，早晨4、5点钟。为什么是4、5点钟？因为4、5点钟是地球苏醒的时间，是大地苏醒的时间。你在苏醒的这个片刻，当你念诵楞严咒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在敲击天地的所有大门，你敲击三界的所有大门，你在早晨的第一时间敲每一扇门。所以楞严咒会给人能量满满的感觉，能量超级的满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他说你念楞严咒的时候，十方的，这个金刚秘籍、情山池处遍满虚空，都来了，他们都来了。当佛陀念诵楞严咒的时候，所有三界的这些负责人、大 boss 他们都来了，遍满虚空，连虚空都占满了。站不下了， 你为你的未来种下了一个多么好的种子。你有看到过新闻里面报道，有些这个这个小孩儿，他们从小就兴趣广泛，学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而往往这样的孩子，他稍微年长以后，到了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往往会出国。然后你就开始羡慕，为什么他的孩子出国了，而我的孩子没有呢？因为他的孩子从小就种下了出国的因，他对整个世界是如此的敞开跟接受，他学了那么多的兴趣爱好，如果一个兴趣广泛的人，他一定会跨出国门。他在小的时候已经种下了这样的因。会去游泳，他会去潜水，他会去爬山，他会去攀岩，他做了很多连你都没有做过的事。当你越是这样，你的世界就越是宽广。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运动，你越是兴趣广泛，世界就越是向你打开。你越是能看到更多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，所以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精彩。像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可能不出国呢？他一定会出国，一定会走向世界，他一定会到很多的地方去。而这就是楞严咒在做的事。当你念楞严咒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整个三界打开。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念诵楞严咒，它将不仅仅是一个所谓这个宗教里惯常讲的什么降魔的咒，它不仅仅是这样，它的作用远远比降魔要多得多得多。它真正的力量是向全世界敞开的力量。所以，当你念诵楞严咒，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。如果你真的是以这种心态，是以我今晚讲的这种心态来念诵楞严咒的话，而如果你的心态不对，你的效果就是不对的，你的效果将是以你的心态为主的。如果你念楞严咒的心态只是我要降魔，我要降魔，我要降负面力量，那么它产生作用也许仅仅是那个方面。但如果你只是以那样的心态来念楞严咒，你太低估它了，你太大材小用了。它远比那个力量要大得多，要广得多。你应该以更大的面向来念诵它，因为它是朝向三界的一个咒语，它是唤醒所有大 boss 的咒语。当你这样念的时候，一个楞严咒就会让你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。你忽然发现，你生命当中出现了各色各样的人。也许那些大 boss 无法以他的天生来到你面前，但他完全可以以别的方式来。忽然，靠近你的动物变多了，忽然，那些猫猫狗狗都来了。忽然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人都来了，忽然有各种各样的事都来了，当然是好的，帮助你的，让你能够更加新鲜的面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。所以，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念诵楞严咒，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的丰富。而除非你的生活变得丰富，否则你根本就不是活着，你只是活在你的监狱里，活在你的围墙里。所以我反对把楞严咒当成一个阻挡外在力量的一个咒语，它其实不应该这样。正好相反， 楞严咒是一个打开所有层面大门的咒语，它在打开所有的层面，它在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打开你应该打开的所有生命的面相，这就是楞严咒。除非你打开了所有的面相，否则你没有能力面对来自所有面相的这些诸魔。这些痛苦，这些烦恼，你知道一个见过世面的人，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，你拿两个孩子来做比对，你就可以完全发现这一点。一个只待在父母身边的孩子，从来没有出过门的孩子，跟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孩子，同龄，两个孩子完全同龄，这两个孩子面对困难的态度将会完全不一样。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孩子，他一旦面对困难，就立刻会哭丧着找他的父母，哭丧着逃回家。而一个见过世面的孩子，一个生活在世界里的孩子，他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不会第一时间想着我要逃回去，他会想着如何面对跟解决他，他会更有独立的精神。而这就是楞严咒要做的事。当你打开了所有的层面，你不仅经历了这个世界，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，你也开始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痛苦跟困难。所以佛陀说，你有了这个咒心，你将能够降伏诸魔；你有了这个咒心，你将能够面对贼难，这个贼难、兵难、王难、狱难。地水火风的困难，你将不那么呆滞，你将不是一块铁板，你变得更灵活了，更聪明了，因为你见过世面了。而只有这样一个人，才能令其身心远离魔事，他开始变得能够安然自若地坐在那儿。安然自若坐在那儿，他不惧怕来自周围的这些东西，他完全有经验，他完全有能力应对他们。所以，佛陀讲这整个这么长的五会楞严咒，仅仅是咒心而已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三界太广了，他如果把三界里所有的 BOSS。都放进去的话，这个楞严咒将长的无法想象，所以他只放了最重要的那些大 boss 的名字。即使放了那些最重要的、最顶尖的大 boss 的名字，这个楞严咒也已经这么长了。所以，当你念楞严咒的时候，你应该有这种感觉。如果你以这种心态去念，它将不是一个。我要打倒你，我要把这个魔鬼这个粉碎。他如果只是这样，太狭隘了。所以，当你念楞严咒的时候，你应该有一个整个生命为之沸腾的感觉。如果你早晨4点半起来念过楞严咒，你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，每天早上4点半起来念楞严咒。念的时候越念越高兴，好像整个世界在有一种无声的鼓点在回应，打鼓。你在念的时候，你很高兴的时候，对方也很高兴，所以有一种无声的来自整个世界的鼓点在回应你。因为这个楞严咒就是在敲击全世界的大门。敲击三界的大门，而4点多的时候，是大地苏醒的时候，是天人早已苏醒的时候，被他们完全会听见。当你念诵那些名字，如果你懂梵文，那将更好，因为你知道那些名字意味着什么，那些名字连接起来念，比你分开来念效果将会更好。所以最后， 你可以下载那个录音，我们在群里上传的那个楞严咒的录音，你即使不太会念，你也可以听，他念得非常好。你可以通过听楞严咒来向三界 say hello，你在跟三界的所有的主管人、负责人打一声招呼，在每天的清晨，你以你欢悦的心在跟他打招呼。不应当变成是一个严肃的，或者是紧张的一个念诵，它应当是一个欢快的，跟整个生命连接的一个唱诵。它应当有舞，也许你不相信，我每次念楞严咒的时候，旁边有人会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，因为连我自己在念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很兴奋，以至于我旁边在听的人都觉得很兴奋，他们甚至会兴奋的想笑。真的有人笑了，在我念楞严咒的时候，旁边的人真的兴奋到笑了，他们被那个生命鼓舞的力量给带动了。他们变得无理由的狂喜，很高兴。你如果你这样念，你的楞严咒将会是最具有生命动力的。好，刚才断了，刚才网断了。所以楞严不应该是一个严肃的事，不应该是一个我要打倒你这样的一个咒语。楞严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欢悦的、充满无限欢笑的一个咒语。当你念诵楞严，念到像那个顿悟一样，能够大笑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已经打开了所有三界的大门。这就是楞严咒，对它充满欢悦的生命动力，这就是楞严咒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。